我可能在这个聚焦上会有一点那个哈，因为身体上有点状况哈，但是我很珍惜我们今年的第一次啊，一年不见了哈，一年不见了，我讲的是9年了哈。那看到你们那么的很诚恳哈，然后事实上我心里面对于今天的这个开始也是负担很重的哈。因为我们以后要讲这个使命这一课呢，不是只有讲方法或讲一些知识上的东西哈。如果这个根基哈，我跟牛人讲说，这根基如果没有把它放在这个根基上面的话，其实我没有什么资格来讲的课，因为专家很多，我不是专家哈。但是我觉得这是圣经里面真理的神给我们的一个给我们的启示，好，那我觉得说，我们应该站稳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上面，然后开始我们前面要奔跑的路，特别是一年的开始。当然，这一年的开始的话，对我们来讲，好像又一次又回来了，哈，又一次又再绕一年，2024，哈，我在讲是春节了，哈，春节以后我们就，有一次我们就停下来。那但是有的人，我想是带着去年的拖到今年来。然后今年又要到从头年头到年尾哈，那事实上基督徒的生命的历程是向前走的哈，保罗不是讲吗？向着标杆直跑哈，然后是向上走的，啊，一人的路好像晨曦，越照越明。我们是一面向前，一面向上哈，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根基，免得一直绕，一直绕。我想说，要开始以前哈，我想请那个玉佳。我记得你给我送你的作业的时候，第一次你谈到大胃王的时候呢，到最后一次你跟我说你终于明白了。那你可不可以把这2次的差距稍微简单的告诉我们？玉佳在吗？
在是吗？
哎，好，好的，好，可不
啊，
可以？
去，
哎
你
呀，
可
就
以。
是你记得吗？你第一次告诉我。你有就是我请你们去看，我说意象是看到的哈，眼睛看得到的。那我说你们认为大胃王看到什么？那你那个时候你给我的第一次的答案是说他是一个王，他看到说王这个对他的未来的意象，好，你记得吗？嗯哼，那最近你说你终于又看到什么了？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简单解释一下好吗？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改变的哈。
我在听第二课的录音的时候，就听了一部分，那我就想起来，我在开始服侍之前，所有的服侍之前，在刚信主不久，就里面就有一个负担，因为我不太，那个时候是刚信不久，然后呢，我也有一个误区，就是待会儿我再说，就是我的那个时候有一个负担是，我说以后我特别有负担，以后我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姊妹们，就是那些软弱的或者是很多需要的这样的姐妹。然后呢，我先有这个负担了以后，我才开，之后神才带领我在一个营会事工里面服侍，接着是回到教会。那但是我在听第一课的时候，我一直认为我很清楚，因为我所有的，我觉得我的领受，比如说神给我的呼召，我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认为我已经理解了。但是为什么我会没有把那个当成是神给我的？师母，我有一个，那也是有一个误区，就是我看过有一些报道，就是比如说非洲的女性，她在。也不只是一个了啊，就是我就举一个例子，也比如他在成长的背景当中，或者他有性侵的被性侵的经历，或者他有很大的那个创伤，然后呢，他就长大了以后呢，他就很有负担要帮助非洲的那些同样他在那个民族那个环境下面的女性怎么样更就是解脱更自由对那个。我就看到是那个外邦人，他不是信主的，所以我当时会，我后来我就没有，我就把我的那个负担就联合在一起，我就没有，我这么多年我没有去思想过， 直到那天听第二课的录音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其实那就是神给我的呼召了。因为是先有呼召我才有开始服侍的，是不是我今天全职的传道人，不是我过去我在营会的服侍，因为我很确定我当时在营会的服侍是神带领我的，因为他特别祝福我，他很清楚的跟我有说。我还记得我要逃跑的时候，因为我是第一次上去服侍，我就去做主持。第一次那个我想逃跑的时候，我跟神哭，我说我干不了了，我在这200多人面前丢脸。然后圣灵问我，他说你的负担不是要服侍这些姐妹吗？那所以我都没有把它当回事，就是神给我的那个意向，我没有把它当，我没有，我更看重的是好像后来我参与到什么事工里面服侍啦，然后或者到这些，我都觉得这些都是很清楚从神来的。所以我就认为，我当时就认为大卫的那个从神来的那个呼召一定是很清楚的，是他做王嘛，因为那是神高抹他嘛，我就当时是这么理解。
OK， yeah yeah， 然后现在你后来这次你告诉我说其实是在你之前，对不对？等于说你就已经有这个有这个你我所谓的意向，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是
等于说你有一些调整了。好的我想感谢神哈。基本上我第一次收到有给我回应的作业的时候哈，你们或者是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想你们的心里面的一个着重点都放在说什么叫做意向，就是我要做什么，以后我要做什么，好像在你的位份上面，还是你会做出一番什么来哈，那个就是你的意向或目标，这样讲好了哈。其实意向还不到目标哈，那我们慢慢在推进了哈。所以呢，为什么我在基本上上次我谈到那个辅导的那个基石，还有这次这个还有成全哈，成全那个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使命是合连在一起。那么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我心里面的一个托付，好，我讲到托付了哈，神给我的使命就是要把一些障碍移开，然后把一些堵住的让它能够好像可以通畅。昨天我们才在谈这个马可福音，谈到这些文士啊法利赛人哈，其实他们的问题不是他们先有外面行为的多坏，不是这样子啊。那基本上呢，耶稣给他们的评价就是心口不一了，好，假冒为善，知道善是什么，但是呢心里面呢却遮盖起来哈，就是没有达到那个善的一个标准的时候，那他竟然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让他以为他是行善的啊，这个是对我们是很冤枉的，我可以这样讲哈。那事实上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可怕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走一段很长的冤枉路啊。那其实这个有时候也是恶势力魔鬼撒旦的一种障眼法啊。那我提到昨天我们在，因为我们有一个主群是在谈这个马可福音，谈到这个刚好是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然后那些法利赛人啊，还有那个文士啊，祭司长，甚至各种党的哈，西律党的啊，是分队党，什么党都来了哈，他们反正他们就是一起夹攻。那这些人以他们的那个背景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并不是说只要他们有那个名衔都会这样，不是。因为后来出现了一个文士，他竟然看到他们在辩论的时候，他说耶稣讲得真好，讲得真对，所以他就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我就不重复哈，有人昨天有在这个组上，但是我的重点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像那个法利赛人，很像那些文士，不是因为他们做了法利赛人，他们是文士，他们是什么才会这样，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应该比别人有更优厚的这个背景，好，还有比别人有更丰富的知识，可是怎么会到一个地步，面对神的儿子，他们在期待的弥赛亚会到这种地步，变成是一个针锋相对，甚至成为把他送上十字架的这样的一群人啊。所以呢，这样这个呢，那我也谈到哈，他们心里面的那个心地里面 怎么我老是没有善意，好，那从哪里来的，好，思想上的，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自己的合理化啦，各方面哈。好，那我谈到这个是意思是说呢，我们在谈到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在谈到我们的使命，我们就很清楚了。使命就是说我要去完成一件什么事情，好，就好像啊干一个活，把它干好了，有点类似这样哈。那这个当中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是先给我们意象，好，那我的要去通把它弄通畅的点在哪里呢？很多人会把这个意象当作说，好像我做了一个梦也好，或者是我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景况哈，还甚至有人在这个现时代会说，哦，有人帮我做先知的预言哈，那这是我看到的现象了哈，还是说呢，人家有了，人家谁就有意象，我是没有意象的人啊。圣经说，如果民没有意象，就会灭亡，不是说这样就会死定了，而是说呢，你就会走错路了。好，那基本上我们在讲成全的时候，成全的是我们的生命，然后一方面要成全的是我这个人在世上要走完的路程。那我们先来看几个经节哈，然后我们再来做今天的一个课程的一个研讨哈。好，我们从第一个经节来哈，你们这个上面有哈，第一个经节哈，所以请帮我念一下诗篇139篇那两节来。
我来念吧。
好的，请你哈。
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
好，请我们大家很仔细的思想这些经节哈。我希望今天晚上你们有多一点能跟我互动，因为我声音可能会有限哈。那只要你把这些经节放在你的心里面，我们就晓得什么叫做我们应该有的意象，不是只有某些人有意象，而是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意象，也就是神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还没有成型，还没有成一个所谓的健全的一个生孩子以前，神就写上去了。意思是说呢，他早就看见我们了，你的眼早已看见我了，问题是我们没有看见他。所以意象是什么？我一直在强调，意象就是你看见了啊。当我在准备这一课的时候，这几个晚上哈，我一没藏下来，就会萦绕在我的脑海里面，在我的思想里面。那我就会跟神有些对话哈。那后来呢，我终于有一个明白。我们一直在第一次讲成全的时候，从启示录开始的，对不对？然后第一个教会我们总是特别有印象，就是以弗所教会，耶稣说你离弃了你起初的爱。那我们都很喜欢说什么叫起初的爱，起初怎么爱神，要怎么，我现在比较冷淡了哈。我这几天哈，跟神对话的时候，我觉得又更深刻的体会到什么叫做主啊，我对你那起初的爱，原来那就是我一见不能忘，一领受不能放的那个意象。好，那我们慢慢再来看圣经的这些例子，让我们也能够，神早就看到我了，可是我也要把眼睛盯着他来看，看到我的神。好，这个是两个人的，好像双目相对，四目相对一样，那起初的爱就在那个意象里面，我们就开始走一条回家的路。好，那从这里第一个经节告诉我们，这个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好，你的眼早已经看见我了，不是你信主那天他才看见你哦，是你还没有成型那一天，你生命他就知道，因为他无所不知，你某某人有个生命要开始了。然后他把我们的所有的日子都写在他的册上，圣经就这样告诉我们。问题是 我们在意吗？我们接受吗？我相信吗？好，这是第一个经节哈。好，第二个经节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的23:14来。今天晚上大家彼此一起互动哈，我们一起来思考，可以更多更丰富的来领受神的话语哈。好，哪一位？约书亚记23:14。
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
好，谢谢。文志，你在这边跟我讲话的声音跟在那边讲都一样，感谢主，好听，
感谢主。
OK， 好。耶稣呀，我们知道每一个神的仆人，他们到要离世之前，他们都有一个离职的演说哈，包括摩西也有，耶稣亚也有，撒母耳也有，对不对？好，那这个耶稣亚说呢，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从神造人开始，他的心意就是要赐福给人。创世纪第一章就有了，好，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所以只要是神所应许的，只要是神在他的这个话语里面所预定的，可以这样讲吗？他预先来定我们的日子，他预先来为我们规划了一个蓝图，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他不是只有他自己，他自己已经心安理得了，他要走世人要走的路。可是呢，他对着这一群人说，你们自己查看，自己稍微查验一下，神没有亏负你们，而且呢，神的话都是真实的，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什么东西应验在他们身上？在他们还没有到的，还没有活出来的时候，神都已经规划好了，然后他告诉他们了，然后呢，因为有神，所以就让他们实现了，成真了。啊，这我想这句话是对我来讲是这样领受哈。好，那么现在很类似的，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保罗，保罗，提摩太后书4:6-7。
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好的， Amen。 好，这是一个总结啊，而且他很肯定的一样的，他知道说差不多了。好，有时候神也会告诉他仆人说，哦，你老迈，你差不多了哈。他对摩西就这样讲了哈。好，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怎么知道他的道的方向？或许你说保罗特别聪明啊，他特别卓越啊，他有学问啊。等一下我们如果到最后的，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当神跟我们遇上，当神让我们注目看到他的时候，很多时候大部分应该这样讲，都是我们很迷茫，我们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我这样形容我觉得不会太过分了。很多时候我们会注意到，看到用眼光来盯着神看的时候，因为神已经注意我们很久了，从我们还没出生就注意我们了。但是呢，问题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注意到他。但当那一天我们四目相对的时候，也就是我讲的那个起初的爱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通常是我们是在一个对自己已经就像摩西也是一样，对不对？好，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好像我们无处再怎么看都看不到路，就只好往上面看，有点类似这样哈。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那个很有能力的人，只有那个很有背景的人，只有那个很有恩赐的人，好，他们才会拥有异象。 好，那么这是第三个境界哈。我先讲后面那个最后那个三点好不好，帮我念一下，把那个大题帮我念一下。
OK， 不能复制，智能与成就无关，大器晚成。
好，三个点哈。那这三个点呢，不是圣经上面讲的话，而是我活到这个七十多一点点的时候呢，我也对我的人生做了一点点总结哈。第一个，每一个人的要跑的路，我们的方向是一样的，我们跟神四目相对的那个爱是同样的，那么的热烈，那么的那个雅各怎么讲？雅各说，重水不能淹没，哈，不能熄灭的，哈。就是不能淹没不能熄灭的、啊、比死更强的那样的一个起初的爱呢，每一个人是跟神个别的，不能复制。所以不要以为你可以复制摩西的人生、大卫的人生，或者是亚伯拉罕的人生，他们都活出一个他们怎么样对着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道路、啊、所以不在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的人，而是在于我们同有这一位神，而且按着神的意向，他们走完了他们该走的路。第一个，你不能复制，所以请你不要想说，哎呀，我巴不得跟谁一样。当然我们会有学习啦，会有一些模仿学习，这个是未免的哈，因为这个是在知识方面、能力方面、方法方面是可以学习的。就像学徒跟老师一样，我们是可以传嘛，那个衣钵可以传递下来的啊。但是我现在在讲的是每一个人神为他写上的个人的这个生命的意象，他的每一个日子那很宝贵。刚才诗篇说神对我们的意念很宝贵，其数何等众多，这是不能复制的。甚至你的儿女也跟你完全也不一样。好，第二个，请帮我再重复念第二条。
智能与成就无关。
好，这个智能，我想我应该要把它多放几个项目了。好，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过哈？哎呦，他不是一个大学教授吗？啊、他怎么会受骗呢、啊？现在骗子很多，对不对？诈骗很多哈。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听过有一些比较有知识的人啊，什么也他们也会受骗，有没有？还是都没受骗过？你们有认识到这样的人吗？
那个大部分都是有知识的人受骗的。
哦，这样子、哦、那你是有知识还是没知识的？你受不受骗？
就有知识的人不等于他社会经历丰富。
所以很多因素了哈、哦、好。好，现在我们在谈到意象的时候哈，在谈到这些呢是个别性的。第二个是记得，不管他有什么样的背景条件，所有的背景条件都是在他还没有出生以前的后面才发生的哦。啊，等于说已经有了他的原生的这个一些因素啊。那不管他生出来有什么多大的能耐，或有他有什么样的，不管他多还是少了哈，这些呢跟他以后的成就，我要解释一下，我讲的成就不是我们在讲的成功的成就，成就说我们有完成，我跑，我该跑的我跑进了，该打的仗我打过了啊，有没有完成？当摩西啊，还有当然摩西有点遗憾的、啊、他是有一点遗憾，等于好像有一个尾巴就这样就停在那里。但是摩西也很安于在神的，他已经很习惯说神怎么讲怎么对，好，那他有神就好了。其实那个我们都为他打抱不平，对不对？哇，那么辛苦，然后他整个后面的人生就这样子带着被这个几百个这个群众把他弄得几乎就是很坎坷了，可以这样讲了。摩西后来 的那个被百姓的那种违逆啊，所以他才会一肚子的那种憋在里面的那个哈，才会受不住哈。那其实这些呢， 我们的条件，摩西也他有他很卓越的那个早年的时候的训练哈，跟我们能不能对着我们的意向持守那起初的爱，完成我们的使命是无关的。好，这是我的第二个结论。好，还没有到总结了哈，第二个到现在为止的一个整理出来的。有时候我们会对某一些人说，哎，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我想你们也听说过很多很有名气的一些讲员哈，特别是一讲到的时候都是几千个人那些哈，那个不是不对哈，有很多听到的人有神有拣选一些很能够对很多人讲到的那些很出众的一些讲员，他们的恩赐啦哈，他们那种恩赐，这个是神的一个分派哈。但是呢，我们却也看到有一些人呢，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后面也是一个也算是失败，对不对？好，就是跌倒了哈，他们有跌倒。或许我们就想说，啊，他们怎么会这样？啊，我记得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跟一些弟兄姐妹互动的时候，因为在那里嘛，所以就比较有靠近的时间，会有聊，会有谈天啊，或者是会有彼此了解啦，或者是哈，那他们有人就想说我们是从美国去的哈，他们就说，哎呦，他们都叫我卢姐，那时候早期哈，卢姐，我不晓得你也会这样哎，我说我跟你一样是同性情的人呐，啊，哦呀，好，这个第二条，第三条，我的一个目前的整理出来的是好，请帮我念一下第三条，因为我这里
大器晚成，
好，大器晚成哈。其实这个当中呢，有一个晚成就一个过程，我这里还有两条了哈，但是我想说我怕我不要讲太多哈，这我的东西我不想讲太多哈。那么这个当中呢，就会有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成长哈，人会成长到成熟，这是神的自然律。所以当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当我们在养我们的孩子，我们要记得不是我们可以把它拔起来长大，它是在这个自然的成长趋向成熟，它是连接性的，它有一个向度啊，就是说即使没有父母亲它也是会长大。你有没有发现那些没有东西吃的孩子，他不会永远留在婴儿时期吧，他还是会长大，他吃的不好，营养不良，体质是一回事，可是那是一个自然生命的一个流程。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不能复制的个别的，而且呢我们的有一个很神所赋予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意向呢，这个跟我们的背景跟我们的能力都没有关系啊，但是它却是在展现出来。那这个当中的展现呢，有一个起点，这个我没有写下来给你们哈，有一个起点，为什么我要讲这一点，这一点很重要。你不是从你生出来就看到神给你的意象，你也不是从你懂事就信了耶稣的。我想我们有各个人认识神的时间归属耶稣的时间起点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而且故事也不同，经验也不同，年纪也不同，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阶段，我们有一个起点，就是死然后生出来的起点，就是我们原生的那个生，有血气生的，肉体生的，一定要到一个地步。记得哦，我们这个当中有一个我们自然的生命的成长成长跟发展，有一天你碰到神了，然后从那里开始，也就是我可以这样说哈，神真的很期待我们从那一天他被我们被他找到之后，我们就去专注到我这个人生，原来这一位创造的主，以前我不认识你，那现在我认识你了，原来他就发现说，哦，你对我有一个生命的这种要给我的意向是什么啊？所以呢，为什么我说大器晚成呢？通常这个从我们眼睛注意到神， 然后还要从注意到神，还要专心的。有时候你等一下看看什么，等一下又往哪里去一下哈，就是你的心意不坚决的时候，那个神要专门要给你的意向的，有时候还要再拖一段时间。所以呢，我叫做大器晚成。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怎么哎呀早知道的时候，不用太后悔。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一个人都一样。比如说像我后来我在教那个成人主日学，我可以说是那个成人主日学是我的老课程了哈。那我一开始我编的时候就有一个梗概在那里哈，在我的教会的这个教的那个培训呢、门徒培训那个课程，那我有多少期哈？事实上那个几期里面呢，当然有在扩充，有在越来越多哈。那当然因为比如说像你讲那个什么异端的时候，这个异端新的异端也是出来，也因为会增加一些量了哈。但是我却发现呢，当我再次讲回去的时候，我讲的就不一样了。而且有时候我会觉得对我过去讲的觉得哎呀真是有一些觉得不是说汗颜啊，就说哎我怎么过去怎么会讲的那么苍白啊，有时候我会这样想啊，因为那是我的一个恩赐上的一个服事嘛哈。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哈，不要以为好像神只要用我们那个真的是已经把那个武功都练好了哈，然后呢我们已经什么都很老练了。其实记得哈，我今天要你记得的是，在你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神的眼睛就已经看到你了。那基本上我可以举各种例子告诉你，当我们在被神成全这个他为我们所定的这个蓝图的时候，我们要这样讲一句话，就是大器晚成。神如果容许你有多少年，通常是后面那一段。而且呢我们有一句话说倒吃甘蔗我来考一下这个谁，志峰，你吃过甘蔗吗？
吃过。
好，
那你问的问题应该是
甘蔗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倒吃甘蔗是倒吃，我不知道先从头吃还是先从根吃，反正不可能两头都是甜的，一个是吃的越吃越甜，一个是越吃越不甜。
哪边是比较甜的？
根比较甜。
最后那一段，是的。最后那一段
就是坠根的那个位置是最甜的
呀。他我们都有一句话说倒吃甘蔗越吃越甜呐、啊。
哦，
你们可能那台湾的话甘蔗很多嘛，好、哦，所以我们就说倒吃甘蔗越吃。
我想复杂
了。嗯哼，好。所以呢，这个是我先我们还没有进到我们的课题以前哈、啊，我先有这些一个序言。好、哦，那希望我们对于意象的这个。我是按着圣经的哈，那如果你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或有什么问题，请你就随时可以发言哈。 OK， 嗯哼，好，那我要今天呢我们要进到的就是谈到三个我们的觉，感觉的觉哈，看见视觉哈，这是对意象。听觉是听到神的对你的托付，像刚才玉佳说他其实他的托付就是在妇女在姊妹们，好，很清楚的，对玉佳你已经很清楚的，是不是？
是是，
不管你哪里去，只要有妇女需要你服侍的，你会觉得舍我其谁，是不是这样？
是是，什么大家都愿意付
呀。yeah, 好，这个就是托付了，好，就是叫托付。那托付是怎么来的呢？是从我们的听觉听到神的吩咐。我们看到耶稣在带门徒的时候，常常说他对他们有一个嘱咐，就是吩咐哈、啊，就是跟他们讲，好、啊，跟他们说哈、啊，他怎么讲？你知道所罗门刚开始接上王位的时候哈、啊，他有一章说怎么样？我父亲，哎，不是历史上，是在箴言里面，箴言第三章好像那里提到，他本来是所罗门在跟他的儿子讲，对不对？但是有一章提到说， 父亲对我讲，你有人知道吗？有没有这一章？好像前面哈，啊，第三章还是第四章哈，就是一种嘱咐哈。那事实上，当我们在念真言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好像是神对我们讲话，是不是？好，那这个嘱咐，这个托付，就是父亲交代给我们的，哦，你以后要怎么做，你要做什么，然后到最后，所谓的使命才是你实际去完成的，去办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办好的。好，好，这个是我目前先给大家做一点界定哈。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慢慢的往后面，好，往后面来哈。从这个看见来看哈，看见哈，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保罗。今天晚上我们就把保罗，我们有一点聚焦在保罗哈。那他呢？他到底看见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26章第15节哈。好，看谁前面一下，好吧？
主啊，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好，好，谢谢。他看见什么？看见光。然后光呢？之后他就看到耶稣。好，那么这个光跟耶稣在他的意象里面是什么？他看到什么？是什么使保罗说：“我该跑的路跑尽了。”美好的仗他自己甚至我美好的仗打过了，守住了我所信的道。我们认为他看到什么？因为他很直接的哈，一见到光眼睛就看不见了啊。但是呢，神就从那一刻开启了他这个心灵的眼睛。他本来就是一个眼盲的，就是他虽然他做很多很有热心杀害基督徒逼迫耶稣的门徒这些事情，他是热衷的不得了啊，那也是他的一个热忱，他也是他的一个，可能也是他的意向吧，我在想那个时候啊，那其实也不是他的事情，他就领的那个纸就赶要去做这件事情啊，一种热情在那里，所以有时候他就是没有说没有热情，没有凭着真知识哈。那这个意象，这个看到这道光，等于说他看到了他从来没有看过的耶稣。他事实上只有跟基督徒照面而已，他看到这个被石头打死的斯提凡，他看到那些基督徒们这么的大言不惭的一直谈耶稣，谈耶稣已经都被定死了哈，而且他心目中的耶稣是被定罪的一个重罪犯，竟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怎么有这么一群人这样拥护他，是在他的原来本来的意念里面是完全是他们这一群就像匪徒一样啊，所以他就要把他除灭，因为这个冲击到他的原来的宗教观。但是问题是，他看见了这道光的时候，他看见的是生命的主人，所以他马上说：“主啊！”而且他虽然肉眼瞎了，却开启了他的心眼。之后他大概有11年的时间，需要到这个他事实上那次的眼瞎，事实上造成他很大的一些问题啊。但是他也需要到。他就到了那个旷野去，他就在那里过了，在那边神装备了他11年，从头来，整个从头来，所以那是一个起点啊，到了一个他已经无可救药的地步了啊，这个人真的到一个很恶劣无可救药的地步，在神眼光来看他了，好的，我帮你定的人生的这个蓝图，你怎么跑到这种哈局面去啊？这光一照，他终于看到了，然后就从来，你往下面看的话， 啊，从就往下面看的话，就看到他对那个亚基，这是他对亚基帕王在讲的哈，《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哈，他讲了一句话，这个十九节哈，故此我没有违背从那天上来的意象。好，那可不可以请你们也回应一下，到底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可能以前你会把它当作说，他就是要他去，神要他去做什么哈？但是我已经清楚了哈，就是他的那个去做什么，那个是派给他的使命啊。那么现在他讲的是，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事实上是在指耶稣，对不对？指耶稣这个主啊，我没有从那以后，我就整个人就驯服在他下面了。那之后他就开始，他也在梦中啊，神特别告诉他要做什么。后来就他不是问了两个问题吗？第一个是说你是谁，第二个他说你要我做什么，那个就是被嘱咐要去做的事情。那我们可不可以回过来想一想一下这个保罗哈，你知道保罗后来所受的苦，他所经历的那些艰辛哈，他说似乎要死，可是又活着；似乎贫穷，可是又富足，哈。然后可以在那个监狱里面写那些书信。到底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看到什么，可以使他很坚决的走向罗马去？在那里就结束他的生命。如果那是你的话，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看见？或许你也可以回想一下，某年某月某日的哪一天，哪一天哈，哪一个时辰，其实我跟你神的眼睛也是这样对上的。我先讲我自己好不好？先讲我自己哈。当我得救的时候，是我的父亲去世的同一年，因为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可是我真正信耶稣得救是在17岁，我自己决定。那个时候我的决定，我需要耶稣，我需要耶稣救我，是我知道什么叫做我是罪人 ，OK， 但是。马上在第二年，对于主给我的一个，我可以讲意象，这样讲好不好？好，就是主的形象的那个圣洁、温柔、谦卑，我怎么样会看到这个？不是说看到，就好像怎么会深印在我的这个眼睛里面，让我很清楚的，然后对着我本身的不温柔、不谦卑。不甘甜、哦、没有恩典，累很多啦、哦、很多。就这一对照的时候，哇，我就觉得说我要像他。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主我要像你，这个是我的意向。因为有这个起初的这个爱，有这个起初的这个看见的时候、啊、就是我刚才讲的扫罗。虽然眼睛，我的眼睛我会昏花，我的眼睛也会有，就是视线越来越弱的时候，但是我心灵的眼睛，那个跟主四目相对的时候，我那个是绝对不会昏暗的，可以这样说，这是我们的意向。所以，不管我什么时候，我每一天跟主同行的关系。或者是我在服侍神分派我服侍的这些事工，我们讲事工好了哈，因为耶稣也叫我们要趁着白日做工嘛哈，时间也不多哈。这个就是一个我的一个起初的爱，这个就是一个我放不下的一个，等于说呢，不管怎么样，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那也就是诫命里面的。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对我来讲是这样子的哈。 那你们有没有稍微回想一下自己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点时间？当然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婚姻啊爱情来领会的，也可以有他可以，因为为什么耶稣说这个教会是新妇他是新郎哈，这个其实也有他的一个很能够从我们的原来的这些爱的这些关系啊什么来领会。但是我是认为这是神圣的，是从天上来的，是大于一切的哈，比一切都，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婚姻的人都知道嘛，对不对？因为婚姻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啊，其实婚姻本身会有很多的一种冲击啊，我们事实上是就是一再的需要放下，因为爱嘛，爱就是要放下，爱就是要所谓的我们讲的牺牲，其实不是牺牲啊，就是要彼此琢磨，对不对？好，那跟主的关系呢，就是更广阔更深，好，那更神圣。嗯，
刚刚你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个保罗，他当初那个意向，他能够让他就是甘愿付上他一生的代价，然后就至死忠心，就是说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那个意向哈。
嗯哼，
我就在想说他看到那个大光的那个，在光里面他一定是看见了神的荣耀。
嗯哼，嗯哼，是。
然后那个荣耀里面是被他的心肯定是被主的那个圣洁、那个温柔或者那个爱触摸到了，然后以至于成为了他里面的那个坚定的那个信心和力量。
嗯哼，
当然我不知道，我只这么想的哈。就我你刚刚在这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
嗯哼，
我不知道那个叫不叫意象，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实知道说。在那个晚上那个时刻，我确实是因为神自己让我看到了他里面的那个荣耀的那个部分，然后就医治了我里面的那个苦楚啊、自怜等等。那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因为就你我的到现在我还当着嘛。
嗯哼，
那过去其实我爸爸带给我的那个，就我妈妈的那个情绪的那个歇斯底里的那种控告或者是我爸爸的那种严厉的那个部分，其实让我都心里面是各种各样的压力。那真正的让我得释放的就是在过2023年的春节的时候，我以为我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靠着主我已经有力量，然后也好像挺有信心的一样。是因为在那一年的年末的时候，神借着一件事情，我跟我爸之间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冲突。
嗯嗯嗯。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也很多次我在神面前哭，我有很多的委屈，然后我也有很多的一些我觉得我很不能胜过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神就带领我看到一个事实，就是我爸爸的那个权柄或者权威，那个严厉，其实在我里面成为了很深的一个瑕疵和捆绑。所以后面我就为着那个部分，为着这个我爸爸的那个在我里面带来那个挑战和压力的那个部分去祷告。所以我因为有这个作为前提，我就以为说好，我祷告了那么久了，我现在好像我也不怕我爸的那种感觉了。所以我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底气我回去过春节的。
嗯哼，
但是我每一天我都过得很战惊。我每一天我都很担心说今天会面对什么样的那语言上的压力吗，或者是怎样的攻击吗，我不知道。所以我每一天出房间门之前我就跟神祷告，每一天过完这一天平安无事了，回到我自己的房间的时候，我就觉得松了一口气，我就说主啊，感谢赞美你哦，我今天好像平安的过了这一天。突然有一天晚上就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到现在我都不记得我是怎么结束的，或者怎么回房间的，我都不记得。那就是我当时就发信息给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请他们为我当时的那个环境代祷。但是有很神奇的事情是什么呢？我过去是一个很自怜的人，可是在那一天怎么结束的我不记得，我只记得我回到我的房间之后我就跟神哭，我说主啊，我太难了。 可是当我跟神哭了之后呢，很神奇的事情是在这个哭的过程当中，然后我跟神哭，跟神祷告，我说我要求安慰，就神就给了我一句话，就是那句话就瞬间就好像把我的所有的眼泪都擦掉了，就是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在其实在那之前，在那一天晚上之前很多年，我都自己跟神，我要自己去跟神，不断的去跟神说，神啊，你看哈，我今天这个委屈，我今天这个眼泪是为你流的，我说我不管你认还是不认，我都要找你，因为我就会认定说我是因为你，所以我才单身到今天，因为我要持守那个律啊，或者怎样。我每一次在那之前，我每一次我有委屈，我有那个伤，我有那个难过的时候，我都要自己去找神，去在他那里去找那个安慰。可是在那天晚上，神就告诉我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当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眼泪了。我就觉得过去所有的那个眼泪，所有的那个委屈，那个辱骂，我都觉得好像值得了。我就跟神祷告说，我说神啊，谢谢你哦，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有这样的，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恩典和机会，让我可以看到你的荣耀，并且让我可以在你的里面被你这样的纪念。我当时就觉得说，好像过去的那一些都不算什么了，然后我也不怕，我好像也不怕未来继续会怎样。所以那一天晚上对于我个人来讲，好像就是一个转折点。那个转折点就是好像我的心一下子被神带到了那个荣耀里面，没有那个怨，也没有那个苦，也没有那个眼泪了。所以第二天起来之后，好像我爸也没事，好像我也没事，并不像过去我们发生冲突以后会有受伤啊，或者会有那个情感上的伤害，或者是那个情绪上的委屈都没有了。就那然后转过年，就是2023年这一整年，我似乎就好像可以很平淡的，也可以很平常心的去看待，哦，我40岁了，我还是单身，我并不会觉得要受到这些语言上的瑕果啊，或者是那些控告啊，我觉得那些东西好像都不能成为我里面的伤害的那个部分。所以当你在讲的时候，我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那天晚上我是不是见到了我见到了异象，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我见到了那个荣耀，为了我里面的力量和安慰。
嗯嗯嗯嗯，
对。
基本上呢，我可以这样说哈，当我们说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的意象的时候，是一定是跟他直接的关系上面的啊，不要把他想到说，哦，他要我去做什么啊，有可能他会特别，你看他也派跟他说你要去，不要去哪里，要去哪里啊，这个在带领我们的路上，神会有这样的一个引领。但是基本上呢，当我听你这样说的时候呢，你有没有觉得你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其实就好像你最需要的就是安慰，因为你父亲不但没有给你安慰，就是让你的重担，就是你常常好像觉得好像给你罪恶感啊，或很多这个包袱，对不对？好，那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听他的话嘛，好，那但是呢，你好像神就把你接过来，好，当然你见到神的荣耀，或者是我听到你说你里面有很多的医治啊，或者是很多很奇妙的哈，好像把那些就抖落了哈，就好像就不在了这样哈。我是听到你这样说，我就觉得好像神就说，其实你是我的女儿，他是你的父亲了，对呀。不过这是个人的，因为你在父亲那边没有的，就好像神就接过来，就是从那里你就得到一个满足了，这样子，这是我听到的，哈哈，呀，
嗯。
但是记得哈，这个意象我们不见得可以解得释得很清楚，或然后他有时候很抽象，可是是你跟神之间的一个绝对有的一个很真实的默契，好，或许可以这样讲，嗯哼。
对，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就是那个关系，只是。就是其实我觉得那天晚上之后我的环境没有改变，那个晚上那个之后，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因为我对神的那个认定有更深，就单单只我处于 单身或者是恋爱或者是进入婚姻，我觉得那个都不会改变的那个部分。
是的。
所以当2023年一年，其实我依然还会面临同样的环境，同样的那个挑战，但是我觉得我自己里面的那个部分的改变是在于说，我里面的那个罪疚感，哎，莫名其妙的好像消失掉了。
嗯 ，Amen。
我以前最难处理的就是我里面的那个罪疚感，会让我常常会把我压的就好像有一点，我要妥协吗？可是我心里面我又觉得说，不能，我不能妥协。可是常常会因为罪疚感，会让我有那么一刹那的时间说，要不就妥协吧，何必呢？就会这种想。但是我觉得那天晚上之后，到2023年这一年过来，我觉得那个罪疚感好像就在我的里面，好像就没有了。
嗯哼。
然后我觉得在那个关系上，我就更自由，我转下神了。就我就觉得以前你常常说的那个认命啊，我就觉得我越来越能够体会，在基督里面那个认命，我觉得对我帮助特别大。
嗯嗯嗯嗯。刚才我也想到那个约伯有没有？我以前风闻有你哈、啊。当我们风闻有神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对神的认识啊，好，从我们的经历啦，从我们的知识都有哈、啊。但是异象就是我们看见他了。如今我亲眼见到你，这个的话，如果我们见到神，我们哪能退后？我们哪能冷淡？我们哪能迷失神呢、啊？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么的荣耀。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大卫，我们也谈一下大卫。其实大卫就是为什么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牧羊的孩子可以走这样的一段路。是的，谢谢谢谢。当我们见到神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就是他不离不弃，我们也不离不弃的。不管什么问题，不管什么那个哈，不会因为说哦，我这个没有怎么样，然后我就会少爱神一点。这个是人的常性哈。就当我们没有，好像觉得我要的时候，然后我失望的时候，或者是我受到打击的时候，我受到委屈的时候哈，好像神的跟我们的关系有时候也会受到一些阻隔啊，有时候因为这样说。但是当你跟神之间有一个面对面的意向的时候啊，那我想他就会成为我们那个起初的爱，就会给我一个热情啊，就是有热度的这样子做完我们的人生这样。嗯，
师母，我可以分享。嗯，
当然当然，请。
我记得我前两周在跟你讨论这个意象的时候，
嗯哼，
还是很困惑。但是，从今天，你让玉佳表达这样下来，然后你讲到你自己的，当初的领受，那我突然间好像有点被神开了一个启示，是，我明白了为什么，好像我一直在孩子的这个。教育当中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的道路。
嗯哼，
跟我的孩子昨天还在飞机上讲，我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就让你们好像你们的这个学习的道路就是我们家庭的一个对他的一个信心。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因为我在我认识神的时候，当时候是17岁左右，我接触到了基督，我有一个想走进婚姻的找对象的一个方向，就是我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刚才我突然间想到了，回到起初我跟神的那个约定，就是我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一直忘记了我这个祷告，一直忘记了我跟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好像他给我的心里面的一个负担，包含我怎么改变。我现在回想，突然间神开启我，就是你，我呼召你，就是你要，就是在我的家族当中，我要起来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改变，就是我要 成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那为什么我会那么愚拙，好像就是愚钝，应该讲愚钝，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一直以来，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应该都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有时候我会这些真理应该都是每个基督徒要做的，可是就像你刚才说的，神给每个人的领受特别的个人的，它不是所有的真理可能都是要对应上，一定要好像条条都要做，就是针对性的去做的，我讲的应该是这样。那所以当时候我神给我的一个领受是，我就是要基督就是要做我们家庭的主，我要按着主的心意来去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这个是我的一个定义吧。在我怎么看见神的那个部分里面，就是在19年的时候疫情的时候，神光照我，我没有按着他的心意建造家庭祭坛，所以我的孩子在家庭里面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当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跪下来在神的面前悔改，然后我跟神说我很想按着他心意做，但是我却没有，就是神让我看到我里面是自私的，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有自己，可是我却想要那样，可是我是自私的，我只靠自己我是做不到的。好几次神让我看到我把两个孩子好像在圣殿里面献给他，但是我却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变，一个愿意的一个改变。所以那是我里面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看见他，然后我就决定要与他同行。所以我在之前我表达20年的时候，我立定我真的是要与他同行。所以我现在稍微清楚了这个意向，
都是的美。是的，刚才你提到与神有约哈，那也是很美的，那个就是一个托付了哈，彼此的一个默契跟托付，谢谢哈。